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朱导您好，非常高兴能邀请到您来跟我们聊聊这次您的作品以及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香港电影节。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最新作品《少年日记》，以及为什么想拍这样一部作品呢？
是这样的，我在香港从小到大都觉得作为一个学生常常都有一种无形的学业的压力，因为我的同学我们之间是朋友，但是 也要互相的竞争，然后我常常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这种关系。然后我年纪大了，我发现我小时候是这样去想，觉得啊学业压力很大，然后我现在发现怎么现在的学生也是这样子，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也是有朋友就是争执离开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不停的想为什么，然后最后就很想拍一个讲这个题材的故事，因为我自己很多问题想要问想要讨论这样子。
您说的这个题材这个故事是指东亚这种学业环境和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导致的年轻人的心理压力对吧？
是是是，你问我自己的话，我本来是觉得应该香港是这样子吧，我没想太多就是其他的地方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就是我去了不同的地方，就跟大家讨论了，发现彼此都还是有很多共同点了。
我们也看到您这次的这个作品跟之前指导的和编剧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杀破狼》《贪狼》，就这样的我们大众印象里的香港电影是风格迥异的，那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转变呢？
因为香港通常都是商业片嘛，或者训练就是动作，很多动作片啊，很多商业片啊，很多结构性的剧本啊，这样子。本来拍《年少日记》之前，我就觉得，因为这个题材很严肃，我可能一生人就只能够拍一个作品这样子，我就觉得应该要说自己最想说的事情。我不是太去区分不同类型的电影的，就是不管它是动作片、文艺片还是商业片。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好看跟不好看。我在其他的访问也有说，就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朋友，有一天他就选择离开了这样子。他离开之前一个晚上，我还有看到他，跟他聊过天。隔天的早上，我知道他走了，然后我就不停的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发现啊？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说啊？等等啊。
那在您的成长环境中经历过一些类似的压力，可能会让您心态上有崩溃或者是接近比较绝望这样的时刻吗？
我不知道我其他的朋友有没有人也是跟他一样的心理状态，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子。因为他离开之后，我就常常就看就是香港的一些关于自杀的新闻啊，然后我就发现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原生家庭啊，然后学业的压力啊，社会的压力啊，还有这个社会怎么标签的精神病啊。在我朋友跟这些新闻当中，我也看到就是我自己也不是好到哪里去了这样子。
就是在他人的故事里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哈。您刚才也说了，这是一部基调挺严肃的作品呢，但是呢肯定也希望这样的作品能被更多的观众所看到所认识。那您是如何让这样一部作品去吸引观众的呢？
我跟我的团队当初也没有想太多，我们只是觉得拍出来它一定有一种意义的。当初其实大家也不会觉得会有很多人看这样子，因为你那个题材就是太可怕了，我们觉得很多观众都会吓跑，然后香港人就是大家都压力都挺大的，为什么要看这个这么悲的故事啊这样子。
那如何看待现在取得的一个很出色的票房成绩呢？
没想到，我跟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因为拍的时候我的监制尔东升也是跟我们说，没有就不要想太多，你就先把当下的东西都做好，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就不会后悔这样子。
我们也看到您之前一直是编剧，然后这样一部作品其实是您第一部自编自导成为导演的作品哈。那您觉得从编剧到现在这样一个角色感受上有什么不同，或者遇到过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呢？
因为我当编剧的时候的训练也是在讲故事，就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电影，就是他过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告诉观众说他的主角叫什么名字， 然后，哎，这个就是剧本要处理的问题了。它的名字是怎么让观众知道啊？我已经研究了怎么讲故事很多年了。然后到拍的时候，其实我要注意的地方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哎，比如说哎，这个画面，这个男主角他没有对白，但是观众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所以对我来说，不管是写剧本、拍的时候，还是在简介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尽力的把故事讲好。
它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积累的结果哈。那我的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是来自香港的电影人哈。那近年来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其实香港电影在整个华语市场上的角色其实是有发生一些变化的。那就比如说，现在更多的香港导演可能把重心放在中国大陆的巨大的市场以及香港之外的华语市场。那您是如何看待港片出海这件事情的呢？
我觉得，譬如你刚刚说在内地拍摄，因为香港地方很小，然后我不能拍，譬如说一个森林啊，深海啊，下雪啊，沙漠啊，这些场景都你都没有办法在香港拍，所以我非常的支持，就是去有一个更有创作。想象空间的地方去继续拍摄这样子，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下一个项目也是在内地拍摄的电影。
但是我们知道，您这次这个作品相对而言，它题材是比较沉重，也可能比较敏感啊。但是您进军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敏感性方面的审查，那您有没有遇到相关的压力，以及您是怎么应对的？
因为我经验不多，只有一部电影啊，但是。他还是有上瘾的，对，我跟团队都是蛮意外的，对，因为这个题材好像应该很多地方都不会放吧，
但其实呢，其实是都放了，是吗？
不放了，对对对，其实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太多，因为言下之意他的 budget 的来源是香港政府的一个资金嘛，然后也不多，因为。譬如说，我们在处理一些商业电影的时候，我当编剧的时候，就是要对老板负责任的。我们都不想老板就是，会亏钱，然后不开心这样，然后也影响我之后的道路啊，这样子。对，所以在拍《年少日志》的时候，其实他的创作空间是最大的。对，我们也没有票房的压力在。但是，譬如说，我下一个就是它是比较商业类型的电影，就是。可能你，譬如说你刚刚说的，会不会有敏感的、太大胆的情节对白啊？我们就是要多考虑一下了，
针对不同的市场，可能会对影片做出不同的处理。
对，对对对对。
那您如何看待就是除了这个东亚之外的，就比如说像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华语市场，就包括您来参加澳大利亚的电影节的初衷是什么？
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当然，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看这个电影啊，因为演员们都辛苦了，对，然后团队们每一个岗位的人都在尽力的把事情做到最好，就是当然也是会想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电影，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们跟很多香港电影人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振兴香港电影这样一个使命放在肩上。在您导演这种作品的时候，您会有类似的这种使命感吗？您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厉害啦，对啊，因为有一些导演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李安导演啊，我的监制啊，徐安华啊，他们都是有这个能力的人。但是我自己了，我还是当自己是个小朋友了，对。然后《年少日志》其实它基座上是不困难的，它没有动作啊。比如说什么是很难的，比如说周星驰的喜剧那种节奏的是很难的。但是我还没有能力做得到，所以现在你问我的话，就是尽力努力的把下一个东西拍好，才是最重要
刚才您也聊到了很多您下部电影的计划哈，能不能再跟我们多透露一些，就是您下部电影的方向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哦，对，因为也有朋友问我说，就是，哎，阿卓，你下一个要讨论的社会题材是什么？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年少日志，它是一个东西，但是我自己本来喜欢的类型都有很多，比如说，爱情片啊，动作啊，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拍过，我都想试试看这样子，所以下一个就是它不是 严肃的题材，然后它的类型也会跟连生一只完全不同。因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人生很短啊，你能够试的东西，其实你今天不去试试看就没有机会了。比如说，恐怖片是怎么拍的？那个气氛是怎么做的？我也很想知道。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